體制內學者公開同習近平唱反調，習近平加強幹部效忠培訓。烏克蘭軍隊反攻，突破俄羅斯南部主要防線。中國三大航空半年虧百億，罪魁禍首是他。美斯狂熱，引發美國職業聯賽門票奢侈品熱潮。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2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在西方社會紛紛睇衰中國經濟的同時，中共內部亦出現直接唱衰習近平的東升西降的情況。同時，中共開始加強對幹部效忠習近平的培訓。專家認為，現在中共政權十分不穩定，中共的幹部亦有對習近平的議論，這個令習近平擔心。請睇報道。
近期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大多数为负面，而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国内有体制内的学者亦公开发文，罕见地唱衰东升西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国家发改委中环网发表文章，题目是直面四十几年未有之恶劣外部形势，需重燃中国崛起的激情。他在文章里面说，四十几年来未有过的中国年度季度经济增量低于美国现象已经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在这减缓。所谓东升西降，是指习近平在2021年1月对中共中央党校干部讲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认清东升西降的大形势。在中美战略博弈大背景下，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同年三月的两会上，习近平又宣称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1980年出生的王文被视为中国新型致富掌门人。王文的文章引用资料说，2021年中美 GDP 差距为52000亿美元，中国 GDP 占比美国 GDP 大约 77%， 达到历史高点。但2022年中美 GDP 的差距扩大至74700亿美元，中国 GDP 占比美国 GDP 大约 70%。 2023年上半年中美差距继续拉大，仅占美国 GDP 大约 63%。 王文指出，他最近见过几批疫后访华的美国学者，他们对美国经济的自信明显增加，比川普时期的沮丧和焦虑完全不同。现在除了经济增速、西方围剿、供应链外迁、社会预期等方面的变化亦前所未有。王文质疑，在社会舆论层面之前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过于夸大西方已经完全衰弱、中国已经完全崛起的事实。在今年初，习近平和掌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蔡奇都要求舆论宣传要唱响经济光明论，但王文却在这里唱反调。中国问题专家王克8月31号对大纪元说，比王文十个脑袋他都没有这样的胆敢违抗习近平当局唱反调。他认为这篇文章仍然是帮习近平当局解套的，是一篇宣传文章。不过亦有分析认为，王文的文章代表了一部分专业人士对习近平的不满，和习近平理念相抵触的观点偶尔亦会发出来。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8月31号对大纪元说，中国有些学者一直认为厉害了我的国，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没有根据的。他说习近平搞这么多烂尾工程出来，体制内对他不满的人大有人在。现在习近平没那么强调了，有时候就会流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来。十日前，前中共政协委员、港商刘梦红在亲共媒体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说，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矛头直指中共高层。评论认为刘梦红的这篇文章代表了体制内对习近平政府不满的声音。冯崇义认为，极权体制当然是政治优先的， 呢啲倒习近平嘅人就打住邓小平嘅旗号，要求经济优先，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将佢哋嘅财路俾断咗，损失好大，佢哋好嬲。习近平似乎意识到体制内人员嘅不满情绪，开始加强干部效忠习近平嘅培训。中共政治局8月31号召开会议，审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至2027年，由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宣称干部培训要将学习习近平思想作为主题主线等。亲共的香港媒体《星岛日报》9月1号发表文章说，干部培训相关文件成为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的内容，意味着全国干部仲将在各级党校掀起大培训。另外，公开报道显示，近期由中央党校进行的要求干部效忠习近平的培训已经直达基层。中共新华社8月27号的消息说，8月20号至24号，中共中组部、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党校联合举办全国社区党组织书记同居委会主任视像培训班。这些培训班以学习习近平思想为主题，要求坚持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等。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8月28号对大纪元话，由中央跨几级培训下边是少见的，讲明中央对下边培训效果不满意，而当局办这类大培训是因为政权十分不稳定，特别是中共的干部对习近平本人亦可能有议论，这个令到习近平担心。
近期乌克兰军队在南部战区作战顺利，成功突破了俄军在维尔博韦的主要阵地。请睇报道。
X 账号 Max23 在9月1号发表文章说，乌克兰军顺利突破俄军位于南部战区的防线。乌克兰军军官指出，他们对身处维尔博韦西翼的俄军防御阵地进行三线攻击。外界表示，如果乌克兰军真的进入维尔博韦的俄军战壕，这样乌克兰军清理这些战壕只是时间问题。趁乌克兰攻势大突破的时刻，德国向乌克兰供应了大量炮式坦克，帮助乌克兰军作战。另外，乌克兰将海王星反舰导弹进行了改造，称为海王星 2.0， 并在克里米亚地区成功反制打击了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目前只有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证实了这种武器的存在。另外，据9月1号的消息说，克里米亚地区的费奥多西亚发生了爆炸和枪击，乌克兰军一共发射了3枚火箭弹，一枚被击落，另外两枚成功击中目标。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洛夫说，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针对普斯科夫俄罗斯空军基地的无人机袭击是从俄罗斯境内发起的。普斯科夫位于俄罗斯西北部，靠近爱沙尼亚，距离乌克兰边境大约800公里。俄罗斯官员当日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西部一座城镇，这座城镇是俄国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所在地，但目前还没有这个核电站受损的报告。
今年疫情解封后，中国经济依然陷入困局，三大航空公司半年亏损上百亿元。学者表示，中国多变的政策打乱了同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状态，想再恢复起码要几年的时间，而且还要人家先对中国有信心。请睇报道。
截至8月30号，中国国营三大航空公司公布了2023年半年度业绩，其中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34亿5千万元，上年同期净亏损194亿4千万元。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62亿5千万元， 上年同期净亏损187亿4千万元，而南方航空公司上半年净利润亏损大约28亿8千万元，上年同期净亏损大约114亿9千万元。就算上述中国三大国营航空公司同去年疫情封控期间的亏损面收窄了很多，但今年上半年合计仍然亏损125亿8千万元。而规模比较小的河南航空和华夏航空上半年亦分别净亏损7亿5千200万元和9亿5千390万元。旅澳学者李元华31号对本台话，原来这些航空公司赚钱是因为有国际游客，包括运营都是正常的。中共三年封控之后等于打乱了社会经济状态，而且中国的那种环境包括不友好、战狼、整体状态，令很多人以前想去那边旅游的可能都不去了。我有朋友原来他负责中国亚太地区，因为疫情撤销了，连这个公司的部门都没了，一是就转其他的路线去旅游了。很明显你无罪地打乱，过两日你又突然有一个政策，公司要恢复亦需要好多年才能够恢复的。北京导游袁梅说，现在暑假一结束，连国内的旅游团都走了，北京基本上没了。国外三五个人到北京出差办理业务的还有一些，但外国没来一个旅游团。现在中国国内的环境是互相监督，举报间谍。他说你要举报间谍最高比50万，连小孩都知道行走的50万。我们这里日日宣传特别厉害，是人都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边度都有靓嘅地方，再讲你嘅文化令人唔欣赏，我鍾意你嘅文化咩？相关统计局数据显示，一月到六月北京市入境游客只有407,900人，唔到2019年全年嘅11%。上海市入境游客数量系1241,500人，仅占2019年全年嘅13.8%。旅行社统计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旅行社入境旅游接待人次只是52,000人，而且将近一半是来自台湾、香港和澳门，几乎没有来自欧美国家的旅客。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现象代表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渐行渐远的新常态，而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入境游客则为370万人次。袁梅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哪个行业都不得，老百姓现在能够不花钱的都不花钱了，因为除了公务员之外大家都找不到钱了。李元华进一步指出，中共的政策对旅游业的打击是很大的。比如当澳洲政府提出独立调查新冠疫情起源的时候，就捅了中共的马蜂窝，中共即刻实施报复，立即宣布停止北京、上海直飞悉尼的航班，只是剩一个航班，票价贵到离谱，比澳洲人直飞中国造成很大困难。打乱秩序容易，但真正想要恢复，咁大家起码要先对中国有信心，愿意恢复。仲有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包括汇率、油价，呢啲都系航空公司亏损嘅因素。
阿根廷巨星美斯今年夏季加盟美国迈阿密国际队，掀起球迷巨大嘅热潮。呢个礼拜日，美斯嘅出席导致迈阿密国际队和洛杉矶足球俱乐部比赛的票价飙升，这场比赛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690美元，比平时大涨了5倍多。请看报道。
在售票网站上，一些关键座位的票价已经超过了19,000美元，另一场西部的普通比赛产生了类似奢侈品的效果。虽然美职联的单场比赛并不是好像欧洲到美国公开赛一样拥有几万人的上座率，但毫无疑问，美斯的加盟 为美国俱乐部的老板和赞助商制造了大量商机。赞助商之一的苹果公司表示，目前美国确实出现了足球热潮。自从今年7月份美斯加盟以来，苹果足球流媒体套餐的订阅量快速增加，同时球衣的订制量亦达到了新高，订单已经挤压到10月份，令赞助商阿迪达斯喜出望外。在美国掀起足球热潮之际，美斯却在媒体上保持相当低调。在上个星期六以2-0战胜纽约红牛队之后，美斯并没有好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出现在采访现场。对此，竞技部引用消息指出，美斯和他的代表和联盟达成了一项协议，他可以避免某些例行公事的采访活动。至到现在为止，美斯在9场比赛中入了11球，并且带领球队夺得了美国联赛杯冠军。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